好，我们今天上第20课了啊。好，今天继续讲这个大洪水前哈，大洪水前非常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哈，所以呢，像我们现在的世界，所以我会花好几堂课来比较详细的讲一下大洪水前的这个症状哈。表面直接读圣经，似乎大洪水前他留的这个话不多哈，其实你仔细的读的话，来回一遍遍读，你会发现它其实里面隐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还有这个新约圣经它也有很多的解释哈，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哈。我希望呢，我们这堂课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些问题哈。我稍微读一下问题哈，亚当受造后687年时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马土撒拉出生时，上帝预告了什么？为何以诺决定从此与神同行？大洪水来临前，上帝给世人多少年悔改？上帝毁灭人类的条件和方式是什么？从中如何看见上帝的公义、慈爱与信实？以诺如何与神同行？今日的世界越来越像大洪水前，我们当如何行？好，我会从4个方面来讲哈。第一，我会讲亚当受造后687年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第二，马托萨拉出生时，上帝告诉以诺什么了？以诺是怎么反应的？第三，上帝审判人类，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审判的？从中可以看见上帝的什么样的公义、慈爱与信实？第四哈，讲一下我们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像那个时候了。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准备自己？好，我们来读圣经，创世纪第5章从3节开始，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以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岁，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了90岁，生了该兰。以诺士生该兰以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兰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兰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岁，并且生儿养女。该兰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了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岁，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岁，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岁，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诅咒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岁，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现在我是帮你总结一下，我会告诉你哪些是圣经本来的原文，我只是把它总结一下，哪些是根据圣经的原文，我给他一些猜测，是非常合理的和逻辑的猜测推测哈。首先，我们从刚才我读的创世纪第5章的经文，我们看见当时大洪水之前的人的寿命是777岁至960 69岁，只有两个人的寿命在900岁以下，剩下的都在900岁以上。以诺他是没死，他是活着就升天了，所以他的年纪是不算的哈。这个呢，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人活那么长，请看我之前讲的课，这已经是第20课了。我讲圣经是按照顺序一环扣一环，所以你如果有问题不懂，如果你还没有读还没有看我其他的课的话，请你不要问问题，因为我基本上都讲过。 OK，好，我们从刚才的第五章还可以看见另外一个观察哈，观察了就是当时的人生孩子的年纪是65岁到500岁，65岁到500岁你就可以想象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孩子多大的年纪可以生啊？基本上是这样哈，女孩子基本上性成熟是什么？是13岁，女孩子只要性成熟了13岁了就可以生孩子哈。像我们在中国我们有婚姻法，然后我们控制不让她13岁就生孩子哈，或者有些孩子她很无知，她性行为她怀孕了，你们其实也知道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怀孕。在美国也是哈，美国很多州你16岁的孩子只要父母同意都是可以结婚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生孩子65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生理成熟要慢很多。生理成熟慢的话，也就是说他身高会长很比现在人高很多。啊，这也是为什么啊，其实你要稍微懂一点这个科学，你就会发现啊，那个女孩子男孩子也是这样啊，如果他性早熟太早来例假，他基本上来了例假他就不会再长个子了。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什么，他成熟的越晚，他的就他自己的基因来讲他就长高的可能性越多哈。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的人应该比现在的人要高很多，要高大很多哈，因为他们年纪长，然后他们性成熟也晚很多哈。好，当时的人生孩子的年纪哈，保守的说法是65岁。为什么？因为那个65岁圣经上说的孙，他并不一定是长子，说不定他还有哥哥姐姐呢，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可能比65岁要更早一点。但是你从这个第五章留下的这些你做统计的话，你把它算一下那个数据的话，它就是生孩子的年纪65到500岁哈。好，然后呢因为他给的那些年纪我是把它加的，待会儿我给你看我是怎么加的哈。所以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哈，在亚当受造687年时马土萨拉出生，马土萨拉是他的第八代。OK， 也就是说亚当他的家族是八代同堂，我们现在一般最多多少同堂？四代同堂是不是？冲破天了是不是？五代同堂我还好像看到过，有100多岁的人他们家有五代同堂，还每一代必须生孩子生的比较早啊。但是亚当687岁的时候八代同堂，八代同堂呢，而且估计那个时候的夫妇哈，一对夫妇至少要生40个孩子，哎，这个很容易理解哈。65岁到500岁，生育期435年，还是保守计算435年哈。你就算算435年每10年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也可以生43个呀，是不是？以色列的历史介绍说，亚当夏娃夫妇生了50好几个孩子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其实如果我帮你梳理一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通婚不难的，一点不难。我们现在从圣经的只言片语，我们的想象力没有办法想清楚以前到底多少人哈，其实很容易哈。到亚当夏娃受造687年时，因为他们之生不死，那时候而且大洪水之前的基因是非常的完美的，之生不死啊，那所以你估计他第七代人，也就是他每一代人，他我不是说吗，一对夫妇生40个孩子，也那一对夫妇是两个人啊哈，你就平均算每一个人变成20个人，每一个人变成20个人，七代以后那个第七代就有13亿人。所以大洪水之前的人是非常多的，你不要以为他没几个人哈，大洪水之前到大洪就是挪亚受造687年以后，应该地上就有上十亿人了。而且记住哈，这只是第七代人，你还记住前面的六代人是没死的，都活着呀。OK， 因为当时的人他的基因完美能力超强，你知道人呐、越能干，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恶贯满盈越快，干坏事干得越坏。OK， 你以前的话，你就发现以前的人偷东西抢东西都必须拿着个刀子冲到人家门口，现在呢，你都稍不留神儿，人家那个用电子技术就把你账上的钱几十万一下转跑了，是吧？然后那些各种各样的黄色录像，你都稍不留神儿就进到你家里，所以人越聪明呢，如果心不正的话就越坏。好。而且我以前也讲到过，当时地球上的陆地是一整块 ，OK， 一整块。当时地上的水，你记住，现在陆地上的水占 70%， 陆地上的地表的面积哈，水占 70%， 只有 30% 是可住的。问题是这 30% 像里面还有巨高的高山，像喜马拉雅山呐、珠穆朗玛峰啊，还有沙漠，这些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也就是说，现在地表。真正可以让人居住的土地没有多少的 ，OK， 没有多少的。你就想想，当大洪水之前，地比现在平多了，因为像那些大山，它都是后来形成的。我在之前已经讲过哈，所以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地表的可居住面积比现在大很多很多，而且它当时是四季如春，它没有极端的这种天巨冷和巨热的哈。所以呢，我到。上帝创造人之后687年的时候，最保守的估计，当时的人也应该有13亿，也就是说，他跟我们现在2021年的人口，我们现在全世界多少人？78亿哈，他跟我们现在的是在一个数量级上，一个数量级是什么？就是上下不会差100倍呀、10倍呀等等，明白吗？也就是说，你看我做的这个表，这个对比哈，大洪水后，大洪水到现在就是差不多4400年哈，大洪水之前到那个挪亚受造以后687年，但是他们的寿命是不一样啊。大洪水之后，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平均寿命就是现在啊，就是71岁。那一战、二战、世界大战的时候，那瘟疫的时候其实更低了哈。但是大洪水之前的平均寿命什么？至少900岁啊！所以大洪水之前的平均寿命是现在的十几倍啊，是不是啊？而且大洪水之前的生育期也是现在的生育的时间也是现在十几倍啊，也就是大洪水之前的人生孩子至少是现在人的10倍啊！所以是不是？所以很容易理解哈，你就是时间比人家稍微短一点，而且这个短只短几，只是短几倍，也就是你是人家6分之1到1/7的样子哈。但是你的寿命比人家长十几倍，你生育时间比人家长十几倍，所以你的人口应该跟就是说大洪就是挪亚受造后687年，他的人口应该跟现在差不了太远了。OK，好，你看这个图呢是我画的，但是呢数据全是创世纪第五章的。我是怎么画的呢？你看我的它每一个 bar 就是每一个一个柱子哈，它是一个人哈，第一个柱子就是亚当。这个蓝色呢，就是最底下那个您，就是他出生在亚当受造零年，是吧？上帝造他那个年，咱们就算成是零年哈。亚当的寿命是930岁哈，然后呢，赛特是亚当130岁的时候生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但是赛特活了912岁，看见没有？然后以诺士呢，以诺士是赛特105岁，也就是说是亚当235岁的时候出生的。看见没有？这数据不是我杜撰的，全是创世纪第五章，我按着那个画的。OK，然后你再往下移，该男是亚当325岁的时候诞生的，然后他活了910岁啊。然后马勒列是亚当395岁的时候诞生的，他活了895岁。好，然后呢，你看呢，蓝色的柱子和那个粉红色的柱子哈，我特别让你注意一下以诺哈，以诺的柱子我再画成的是绿色，为什么？因为他没死，他直接升天了。OK，所以呢，以诺是在大洪水之前中间偏后的一代人哈，他是亚当第七代，亚当第七代哈。然后马祖萨拉呢，你看就是969岁啊，然后呢，你特别看我上面画的柱子，就是大洪水。大洪水是什么时候呢？因为从创世纪第五章，你完全可以推算它的时间。大洪水是亚当受造后1656年。如果你按照他们这个推算的话，你会发现马土萨拉死的那年就是大洪水爆发。 因为大洪水爆发是挪亚六百岁啊，拉麦也就是说拉麦是挪亚的爸爸，是马土撒拉的儿子，他死在，你看我的伴儿，你看我这个柱子，你仔细看，他前面那个蓝色的柱子跟那个红线中间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哈，他死在大洪水之前几年 ，OK， 他是没有看见大洪水啊。好，所以你看我这个橘色的这一条线，这个就是马土撒拉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说是亚当687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地上的人都活着呢，亚当这个时候才687岁呢，他活到900多岁，也就是他后来还活了200多年。 OK， 就是在这个时候全人类大概已经有至少13亿人了，大洪水之前。 OK，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比较这样的话你再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它有血有肉，我比较容易理解啊。好，然后你再看他们所有的寿命吧，就是这些蓝色的这些柱子，你看他们所有的寿命，所有的寿命是最长的寿命是谁？马土萨拉，他比他的这个上前面所有的祖宗寿命都长。你看见上帝的慈爱没有啊？上帝给全人类多少年的时间认罪悔改？969年。所以有些人读圣经读不懂啊，他就说旧约中的神跟新约神中的神不一样，旧约中的神好凶啊，新约中的神很慈爱，但是他完全是没读懂圣经。你看了这个，你会发现旧约中的神跟新约中的神是不是一样？旧约中的神也是苦口婆心，给你老长的时间，婆里婆婆妈妈的不停地说，哎呀，你要悔改呀，你要悔改呀。新约也是这样，只不过新约我们活在这个还上帝的愤怒还没来之前，上帝在喊我们悔改，然后不悔改。你看见没有？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模一样的神。OK， 所以马土萨拉出生的时候，他的这个前面那个第八代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哈，不知道以前的人咋称呼了哈。Anyway， 第八代这个祖宗这个亚当还活着，所以对他们来讲，哎，什么无神论了，他们都知道上他的祖宗亚当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们的无神，只是说不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做。OK， 所以呢，马土萨拉出生那一年，大洪水来临，所以马土萨拉，这就为什么这个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是很容易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些人，他们都有超级大脑，你想想他们的基因又是完美，寿命又那么长，然后知识不断的积累。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需要电脑，我们要集成知识，以前的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大脑简直是超强啊。所以马土萨拉就承上启下，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就完全传承下来了嘛。然后他告诉他的孙子挪亚，挪亚大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圣经的话，如果你明白这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圣经，这是很容易传承下来哈。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方面哈，马土萨拉出生的时候哈，我们来看挪亚，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所以呢，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马土萨拉出生的时候，以诺就决定从此与神同行？第二，上帝告诉以诺什么大事儿？是不是？第三，马土萨拉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第四，以诺与神同行，怎么叫与神同行？我们应该怎么与神同行？是不是？好，马土萨拉呢，他的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圣经上也，我看这是第一个马土萨拉，以后我也没看见，没注意到其他人叫这个名字。马土萨拉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投掷飞镖的人。飞镖的人是什么？就像你射箭啊，但是他投飞镖是什么？就是你要瞄准，而且你投的话是什么？就是你在那等着，我现在要送个东西来，就这个意思，是不是？你等着我送个东西来。所以呢，根据这个 Bolchak， 这是一个几百年前的一个神学家，他对他的这个解释。所以投掷飞镖其实就是英文就是 emission， 就是一个发射物嘛，是不是？就是他死时，就是马土萨拉这个人，他的生命就预言着他的生命要带来一个发射物， 就是一个东西要发生，一个很惊吓的东西要突然冲到你的面前来，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说的通俗一点，因为我们中文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马土萨拉这个人，他死时世界要发生大事，要带来大事，明白吗？所以我们就想，他死的时候上要带来什么大事呢？ OK。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在这个以诺65岁他的儿子马土萨拉出生前，上帝就告诉了以诺有这件大事。待会儿我们看其他的圣经会有解释，就是说也就是说告诉他什么大事呢，就是你的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年我要审判全人类。为什么要审判，待会儿我们会讲到。所以呢，你就算一下哈，那马土萨拉，圣经不是说了吗？他活了969岁哈，969岁。记住，马土萨拉187岁的时候生了儿子拉麦，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儿子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就是大洪水。所以你把187加182加挪亚的600岁，就是969年。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就是马土萨拉死的时候，上帝发了大洪水。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信实的，言而有信，但是他非常慈爱，他给了人类969年，还用一个人活生生的活在这儿，他的名字就在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人类的大审判要来了，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就是，你看见没有，从这儿你就看见上帝的公义。公义是什么？绝不以有罪为无罪，慈爱什么？我又舍不得你们死，所以给了人类969年悔改。信实是什么？就是言而有信。我说969年，我一直在叮嘱你们，所以969年到了，大洪水就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充满了慈爱，他也是公义的，然后他是信实的，言而有信。好，所以我们看见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在亚当后687年，上帝借着以诺的口向全人类宣告，你们再不悔改，大审判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包括亚当在内所有的人都活着，大概只有一个人死了，就是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给杀死了，或者其他的可能还有，就是说事故死亡，非正常死亡，但是按照他们的寿命都应该还活着，因为亚当还那之后还又活了200多年呢。 OK， 这个表我想了若干年，我在想怎么做这个表，结果真的想了若干年，以前我都是用手画的，结果上帝多好，你看上帝借着你们也祝福我。结果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突然想着我用手画这个表怎么照相啊，我想个办法，用 PPT 上的功能画一个吧，我自己倒腾就画出来了，感谢主。好，这是我画的另外一个图。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图，我们前两堂课我们也讲了这个该隐，就是世界上大洪水之前世界上的人是在干啥哈。所以这两个图呢，你看左边的这些格子就是讲该隐和他的后代在创世纪第四章哈，右边这个家谱是讲这个赛特和他的后代。 OK， 所以你看呢，都是到第八代的时候，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赛特的后代，也就是这个属上帝的这个支派，属上帝的神的儿女这个支派呢，到了以诺哈，以诺呢这个时候上帝就说，现在全人类这个兆头很不好，人变得越来越邪恶了。 OK， 所以呢在这个邪恶的当中呢，你看世界上人在干啥，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拉麦这个时候就开始破坏了上帝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然后开始多妻了，而且他的后代发展这个房地产业，交通，运输，畜牧业，娱乐业，然后各种各样的工业，铁器、铜器，然后这都是他的工业哈，重工业、轻工业等等，所以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搞得热火朝天。上次我也说了啊，就跟现在的社会一样， 你看现在社会就这样，大家都重经济啊。美国的选总统都是很一般世俗的人，包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都是把经济放在首位。其实经济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哈。你看这是大洪水之前，这些世俗的人也追求经济啊。然后呢，属神的这一支人中呢，创世纪第五章这一支人中，同样的也是第七代哈。拿麦是那边的第七代，以诺是这边的第七代。然后上帝警告他以后，然后他就开始选择与神同行。所以你看这个比较哈，这其实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呀，圣经在那个启示录说哈，到末日的时候哈，其实末日圣经说的很清楚，就像大洪水之前，末日的时候，公义的让他更加公义，邪恶的让他更加邪恶。你看现在是就是这样，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好，我们看见哈，上帝就预告了以诺将要发生的事儿哈。我们刚才也讲了，以诺他给他的名字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杜萨拉。我们怎么知道马杜萨拉他的死将带来？我们怎么知道他要带来什么呢？你看犹大叔就讲，哎呀，圣经太好了，上帝太好了，所以这就为什么读圣经不要老问我问题，你反复的读，你读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经自己解释自己。OK， 好，犹大叔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由亚当的妻室生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呢，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看见没有，马土萨拉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他的死将带来审判，带来什么？犹大书一章十四十五节就讲要带来审判，带来大审判，要在众人身上，也就是所有的人身上带来大审判。 OK，好，然后呢，上帝看见没有，上帝就告诉以诺了，你的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年大审判就来了。 OK， 所以以诺就为了纪念这件事，也为了警示世人，就专门给他的儿子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马土萨拉。你读一下你就发现那四个音节呢哈，读的原文的很多字儿，你看亚当字儿就很简单了，夏娃那个音节也很少啊，就两个音节哈，所以马土萨拉音节很长，所以我想再取太长也不是很那个哈，所以马土萨拉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犹大叔讲的话，就是说他宣告了上帝将要实行大审判。OK， 好，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哈，这就是你怎么读圣经哈，如果你读不懂圣经这一段讲故事的话，比方说旧约圣经，那你就想想，你就通篇把圣经一遍遍翻，看看圣经其他地方哪儿提到这个，看他是怎么解释的，是吧？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专门表扬圣经历史上的这些信心伟人，以诺是其中一个，而且还很靠前，所以圣经说的特别清楚，说他什么，他因为信，就是他相信上帝跟他说的话，看见没有，他不光相信了，他还马上采取实际行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相信神的话，同时选择与神同行整整三百年，最后上帝就把他直接接走了，所以这是多美的一种死啊！啊，我都很羡慕他，我都希望我被上帝接走，不过我太不够格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与神同行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与神同行哈？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行公义是一段，好怜悯是第二层，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中文把它分成了两段，其实它就是一句话，就是那个存谦卑的心是修饰词，修饰与神同行的状态，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在这儿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与神同行它是有步骤，它是有层次的。看见没，它是有层次，是循序渐进的啊。第一步就是要行公义啊，行公义。第二步是要好怜悯。第三步是与神同行。然后与神同行，什么样的状态才叫与神同行呢？就是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什么？就是我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定位按照上帝的真理定位的很准。 我知道我很渺小，我什么都不是，我全靠上帝，但是我也不自卑，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让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就怎么看我自己。所以你看见没有，其实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真是让人得自由啊。你看我们经常的人为什么不是自高高亢啊，不是这种骄傲，他就是自卑。为什么？太自我中心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在永恒里面，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定位定得很准。其实如果我们基督徒把自己定位定得很准，你就会发现你在今生今世活得特别自由，特别潇洒。其实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定位定错了导致的哈。所以你看他是与神同行，是有步骤的，是循序渐进的，是有层次的哈。第一是行公义，第二是好怜悯，第三是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OK， 好，所以呢与神同行啊，行公义是底线哈。行公义，公义的标准是什么？那最起码的标准就是实践的，是吧？所以行与神同行，行公义是基督徒的底线，是神的儿女的底线。OK， 圣经上讲啊，你们记得这个圣殿造圣殿的时候说什么？说上帝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是公义。记住，上帝宝座的根基是公义，所以君王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也是公义。记住，上帝宝座的根基是公义，立国之本也是公义。OK， 基督徒要做基督徒最起码的底线是要行公义。OK， 最起码的底线。OK， 行公义是什么？就是你认同和遵循上帝的是非标准。公义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是非，哪些是，哪些是非，这是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也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我尊上帝，我的主，我以前的是非标准跟上帝的标准不一样，那是不公不义。所以我既然信了他，我就把我的标准一拿，一下扔垃圾桶，然后接受上帝的标准，重新改变我的标准，哪怕上帝的标准让我很难受，让我感觉不好，我也接受上帝的标准，就这么回事。 OK，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主，你既然你尊他为主，你要跟随他，这是最起码的，就是你必须要按他的是非标准啊。接受他的是非标准，是不是？然后呢，所以我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行不行公义？我是不是支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记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是不是支持很多违反上帝公义的政策和法规？好，我们来看一下实践哈。实践第一，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神。第二，你不可以做偶像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啊，这个就这个主耶稣后来把他就这个在新约主耶稣不需要我们遵守。为什么？因为他是主，他是安息日的主啊。第五是孝敬父母。第六是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第十不可贪恋他人的任何东西。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国中最起码的底线。 OK， 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守不住，你就别说其他的。 OK， 这就是现在的基督徒神的国里面的这个人的可悲呀。好，我呢在创世纪第十八课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大洪水前世界的光景，我就不再讲了，我只是看一下你看我上次讲的哪几点。大洪水之前，他们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开始啊。然后呢，无神论高举自己，然后一夫一妻，他们把这个性关系开始混乱，破坏了这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然后呢，人就是开始追求这个经济发展，这其实就是追求偶像，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暴力、有凶杀、有报复社会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整个社会？在大洪水之前，它是变得不公不义，敌对圣经真理，是不是就没有公义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没有发现，上帝毁灭人类哈，它的主因只有一个，就是全人类都一点不公义了，全然败坏。它是指在行为上，它不是指在这个心思上。心思上还没有行出来还好，一旦行出来，全人类就上帝就要毁灭我们。OK， 所以你看一下啊。十诫我们来一一分析哈。十诫除耶和华以外你不会有别的神，所以你支持引进其他神的政策吗？我不说中国，我就说咱美国那些政客，你基督徒你手上有投票权的，你选什么样的政客？你支持那些政客他们引进其他神的政策吗？ 是不是？第一，第二，不可拜偶像，不可跪拜，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在投票的时候，你是高举经济，是高举个人利益。哦，我如果投了某个人，所以就让我国际旅行方便一点。你藐视上帝的公义，是不是？你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藐视上帝的公义，高举经济，高举自己的方便。我选了某一个政客，我进进出出方便一点。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他就会，很多基督徒他会明明知道有些人按手，你知道在美国的政客进办公室，绝大部分只有现在极少数是按着可兰经，按着其他的发誓哈，包括那个也是违背这个美国以前的传统立国之本的哈。现在你看这很多这些上任是按手圣经发誓，结果却是颠倒是非，男盗女娼，是公然的，是证据，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的。OK， 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还现在很多的政客把美国纪念耶稣、纪念基督的节日故意的把它抹杀，把这个复活节叫做春假，然后把这个圣诞节叫个 X， 叫不知道的节日。然后把这个感恩节也是感谢上帝的，把它叫做是丰收节等等。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还是基督徒嘛，你去选择这些公然去藐视上帝的公义，违背世界的这些政客哈。然后第五就是当孝敬父母。你看现在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早就是这样哈，剥夺父母的教养权，用你的孩子洗脑，而且把你的孩子迅速培养成上帝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平台，我们现在极力的鼓励你要在家教育，尤其是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最后你把你的孩子送出去没有多久，你的孩子就成了你的敌人，成了上帝的敌人。你说我的孩子跟我关系很好，那说明你可能也是上帝的敌人，你跟你孩子同流合污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他到学校去了以后，他你看他学的那些东西，尤其是他稍微十岁以后，他开始注目这个外面的影响的时候，非常可怕。OK， 好，然后你第六，不可杀人。你支持那些支持堕胎安乐死的政客吗 ？OK， 第七，不可奸淫。我问你，你支持那些支持各种要把变性和乱性合法化的政客吗？和政策吗？第八，不可偷盗。第八和第十哈，咱们一起讲，不可偷盗。第十，不可贪恋人家的房屋。你支持那些以均等和社会公义，记住啊，社会公义不是上帝的公义。社会公义它之所以冠一个社会，是因为它是不公不义，它为了把自己粉饰太平，它把前面加个社会公义。OK， 所以你支持那些以均等和社会公义的名义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OK， 然后呢，第九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像在美国现在的这个严重的投票作假，其实它就是做假见证。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支持那些政客公然藐视上帝的公义，公然藐视世界的规定，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吗？你已经没有基督徒行公义的底线了。你知道大洪水之前，上帝为什么毁灭全人类？上帝也保留了一些神的儿女，为什么连那些神的所谓神的儿女全部干掉？你要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大洪水之前，包括所谓神的儿女，上帝把它全部干掉。OK， 哎，所以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心里特别特别沉重哈。所以我经常要问我自己。基督徒啊，我守住最起码的公义的底线没有？我自己行公义吗？在我有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发声的能力范围内，我有没有在社会上发声？好怜悯和谦卑的心，今天我就不讲，要讲我要另外要讲一堂课。好，但是呢，当社会越来越邪恶的时候，守公义的底线有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你想想，施洗的约翰。为什么被砍头啊？你想想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去说那个希律王，记住希律王不是犹太人，希律王是以东人的后代， 可能是跟以东人，是跟这个后面的杂种，他但是他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希律王他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的。所以呢他奸淫，他跟他的兄弟的媳妇儿鬼搞同居。你说施洗约翰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用我们现在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基督徒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操心政治啊，他管得太宽了呀，就应该躲在教会的那个墙角落自己读圣经了。你看看施洗约翰，你是不是觉得施洗约翰是不是吃饱了撑了？这个希律王当时的这个王，他有没有他有没有招你惹你了？他又不是犹太人，你干嘛说他呢？结果你说他奸淫，他把你头给剁了。但是你没有发现耶稣怎么评价施洗约翰？耶稣对施洗约翰没有半句批评，他都是在赞赞赞。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旧约圣经最后，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先知是什么？就是代表上帝向人类说话。也就是施洗约翰去说这个希律王的时候是代表上帝说的话。如果施洗约翰在我们现在，包准被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领袖所耻骂所唾弃，说他吃饱了撑了，说他为我们教会招惹是非，是不是？所以大家要小心哈。所以你记住，当市面上流传着很多话，包括那些所谓的基督徒领袖、基督徒明星，甚至很有名出版了很多书的那些基督徒领袖说话的时候，即使他们说话，你要对照圣经检查，看他说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说的不对，他以后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得救。你别看他耀眼夺目，他有可能是下地狱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大洪水之前，那些很多神的儿女，都所谓的神的儿女，那个赛特的后代都是下地狱的，都是没得救的。OK， 所以呢，记住上帝给你圣经，使徒行传17:11说，那比利亚人、咸与铁塞罗利加人，他们听使徒保罗讲道，都会去看一下圣经，看他讲的对不对。所以包括我在这里跟你们讲，我也希望你们好好的看一下圣经，看我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符合全备的圣经。当然你如果只是找圣经一句话来跟我辩，我不跟你辩的哈，因为如果你找圣经一句话，基本上就断章取义。我要你找全备的圣经来分析，来审核审查我讲，看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啊。所以看见没有，现在很多基督徒藐视上帝的公义，以爱以包容的名义，以多元化的名义来藐视上帝公义的底线。 OK好，今天我们再讲第三，上帝审判人类的方式。上帝审判人类，如果你把圣经所有关于上帝审判人类，所谓审判人类，就把这个全部给它灭了，整个城灭了，或者大洪水之前都灭了，这种全部灭掉的话，都是有原因的，而且都是上帝做事的方式，整个方式都是一致的。说明上帝信实，是吗？信实就是他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样的。上帝都是提前预警 ，OK， 而且都是这个地方的人，或者是全球的人，或者这个城市的人，恶贯满盈。所谓恶贯满盈，什么？就是他们的公义丧失殆尽，没有一点公义了，他才全部毁灭。那你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吗？有可能里面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这些人他就把他救出来。OK， 所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这就是上帝毁灭全部的整体的毁灭这个人类或者一个城市他做事的这个方式啊。我们看几个案例哈，看了几个案例你就知道，到末日的时候这也是上帝毁灭人类的方式。OK， 末日上帝会用大火把全人类都毁灭的哈。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停的在跟你说，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上帝要用大火毁灭全人类。这就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停的喊的，我告诉你，已经差不多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全球的局势差不多了，所以我很着急啊。OK， 提前预警啊，上帝就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一定会通过他的先知，旧约是他的先知，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圣经。就是我们读了圣经的这些读了圣经读懂了的人，我们拼命的在这大声疾呼，我们跟你说这个其实就是在预警，告诉你末日快到了，大火快来了。 OK， OK， 好，我们来看旧约，阿莫斯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幸。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上帝一定会预警，现在末日的预警已经非常多了。OK， 如果你没有听到末日的预警的话，今天我跟你讲到，我讲的公开课就是给你的末日的预警，因为我是从圣经得出来的。OK，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上帝审判人的方式哈。从你这个你 OK， 你看他毁灭迦南人之前哈，我们看上帝毁灭迦南人之前是做什么了哈？在创世纪十五章啊，从十三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400年，并且他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就是指迦南地所有人的一个代表，也就是上帝在400年前，他毁灭迦南地400年前就告诉亚伯兰了，而且亚伯兰和他的儿子以撒他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你会看见当地的人其实也知道，包括后来那个妓女拉合，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上帝很厉害的，但是他们就害怕，但是拒绝悔改。拉合后来悔改，所以看见没有？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恶贯满盈。上次我们也讲到过，迦南地的人到底恶贯满盈是什么样的恶贯满盈？其实就跟那个大洪水之前是差不多的。OK， 所以你看，你们上帝给了他们400年和4代人，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他一代他把他算的差不多是100年哈，所以给了他们4代人悔改，最后不悔改啊，就是上帝已经看见苗头了，就是那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然后最后就邪恶到没边了，然后上帝就来把他们全部干掉，就借着这个以色列的手把他们干掉。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说上帝凶恶吗？是的，上帝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你看见上帝的慈爱没有？非常慈爱，苦口婆心，不停地说。所以旧约的上帝跟现在的上帝是一个上帝，所以现在的上帝也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圣经在不停地跟他说，你悔改呀，悔改呀，悔改呀，再过段时间等上帝的惩罚来了，你就没机会了。你看是一样的呀。所以而且你也看见上帝的信实是什么？你不悔改，惩罚一定来，不是说着玩的。是不是从中你也学习，做父母的要注意哈，就是你跟你的孩子说话一定要算数。哦，很多父母跟我说，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我说是不是你说话从来不算数，跟着你的情绪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高兴了就松一点，不高兴了就紧一点，那你孩子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所以你要，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你要好好思想，你是不是说话不信实，言而无信。 OK，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案例，毁灭索多玛。毁灭索大玛的话，你看见了这个，我们从创世纪18章17节开始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循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之后亚伯拉罕与好，这一段呢你看见啊，记住索多玛、俄摩拉，这是迦南地的其中一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迦南地恶中之首，恶贯满盈之首。也就是说，迦南地本来上帝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让才灭他。其中有个城索多玛、俄摩拉实在太邪恶了，所以上帝就先把他灭了。但是记住，即使这个城是先灭了，上帝之前也是给了警告了呀，是不是？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讲的他灭那个迦南地说给他的警告，其实也包括在这儿啊，而且还在这个地方还记住他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挪德还进到那个城，还在那个城坐在城那个城城门口，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那个城是做官的，也就他的侄子后来新约还讲到他的侄子为那些人的言行觉得很难过，他也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也在那儿，他在那个地方就是个见证，因为他不去跟他们一样去胡搞啊。你看见没有？所以上帝也给索多玛、俄摩拉悔改了，只不过这个地方强调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强调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恶贯满盈。你从这儿你可以看见，说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说：“哎呀，主啊，你看你绝对不会平白无辜的把无辜的人也给杀死哈。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人呢？上帝说，如果50人在，咱就不杀，我就不杀他们。 然后就一直讨价还价，45，40，30，20，一直10到10个人了，上帝还说我不毁灭他们。所以这就为什么基督徒们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的祖宗认罪悔改吧。有可能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上帝没有降灾，没有把它全部毁灭，是因为有我们和我们教会的人在那儿，我们就是那索多玛、厄摩拉的十个人，明白吗？所以我们在那儿的是不是为我们的祖宗、为我们的为我们的人民祸短，我们是要揭露他们，是帮助他们认罪悔改。因为发现很多基督徒很祸短，只要我们提一点我们的民族不好啊，他就来跟我吵架，你知道吗？这种人他来找我吵架，多半文理都不理他。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对圣经完全就不懂，他找我跟他理来理去，还浪费我的时间。 OK， 所以要记住，就是说有可能我们自己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他很邪恶，我们要持守公义，而且我们要传讲公义，要讲。 OK， 有可能我们住的地方上帝还没有毁灭，是因为有我们和我们跟我们一起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他说这个城里面索多玛只要有十个义人他都不灭他，结果最后呢就一个义人。 OK， 就一个义人怎么办？那就把其中极少数的就把他救出来，所以上帝就把罗德给救出来。 OK， 好，我们再看尼尼微啊，尼尼微这个你就自己读了哈，太长了哈。尼尼微就是上帝说尼尼微人恶贯满盈了，所以让这个约拿去警告他们。你看还是提前预警，尼尼微都是一个外邦的城嘛，上帝也用公义的条件要求他。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啊，我就不知道你咋想，你去选这些在美国选这些政客，他们非常邪恶，你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用圣经来要求他。你看看这个约拿为什么去用这公义这个标准去要求尼尼微，尼尼微也是异教徒啊，而且都是外邦人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说的话是多么不符合圣经啊。所以尼尼微是个外邦人，而且他还是约拿，是以色列的仇人，所以约拿就想让上帝把他灭了算了，哎呀不要去了，哎呀，所以约拿赶紧上帝喊他，他就知道万一那些人悔改了，上帝就不把他们干掉，我就希望他干掉，所以他就赶紧，上帝明明让他去尼尼微，结果他拿着船票往现在的什么，往现在的西班牙走，就是他所知道的跑得越远越好，结果上帝把他硬是把他给拽去了啊，用鱼然后吞了，然后把他吐出来。然后他去了以后，你看他到那个城里面，他一叫唤，他一宣告，结果尼尼微自上而下全部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看见没有，祭司恶贯满盈了，认罪悔改了，上帝会拯救他们，怜悯他们，饶恕他们。所以你看见我们这基督徒要干什么，我们要呼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基督徒，如果谁跟你说哎呀你要呼吁现在的当前的政府太邪恶了，你要说否则上帝会灭掉他们，这些基督徒跑就要出来骂你，包括很多基督徒领袖，谁要是出来说一句这个话，他就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关心政治啊，你看这个约拿是不是关心政治，不光关心政治还关心国际政治，不光关心国际政治还关心外邦人的国际政治，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太多的这个基督徒藐视上帝的公义，为了自己的安逸，然后看不见圣经上的话，很可悲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这个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像大洪水前了，灭亡快到了，因为整个教会都是歪风当道，很邪，没有几个人敢出来说主张公义的事。好，尼尼微上次呢那个约拿一去他就悔改了，上帝就没灭他，150年后他又恶贯满盈。所以上帝在纳鸿书中就说尼尼微，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再说一下，尼尼微是外邦神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人，不需要遵守以色列的这个旧约的律法的。 OK， 但是这样上帝还是对他有公义的要求的，上帝对邦国是有公义的要求，如果一个邦国实在太邪恶了，上帝是会毁灭的。 OK， 好，这个我就不读了，纳鸿书一章一到九节你们自己读了。就是约拿之后150年，上帝把尼尼微给毁了。 OK， 好，我们今天讲，我们现在讲第四方面哈，第四就是今天的世界 越来越像大洪水之前。我刚才分析的，你看像不像？教会的方面像不像？世界的方面像不像？是不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7:26-27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给灭了。然后在彼得前书上面也讲到，刚开始是洪水灭，后来是大火灭啊。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那个世界跟现在对比是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那就是我们以后我们要遭遇的，它的光景，我越读越看见它跟我们现在太像了。OK， 好，所以你看大洪水之前像不像现在？就是我画的这个大红线啊，这就是上帝在预警、预告大洪水，说大灾难要来了。当时人的光景是不是很像现在？就是有极少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开始大声疾呼，他们愿意与神同行，但是绝大部分人在轰轰烈烈的发展经济，包括教会，神的子，当时是神的子民，当时没有教会哈，神的子民也都是哈，都是慢慢的就是说离弃了上帝的公义哈。好，大洪水之前，总共是1656年。好，那个时候人类花了1656年达到恶贯满盈，全地被大洪水审判哈。大洪水后4400年，所以现在加起来差不多6000年哈，人类也差不多恶贯满盈了。我们的恶贯满盈为什么比大洪水之前慢？因为我们没有他们聪明呢，没有他们能干呢，他们可以活900多岁，基因强大，人也高大又聪明，他们的大脑大概比我们现在若干个电脑哈。我们现在真的是人类，我们大洪水之后人类的物质创收时间，物质创收时间什么？就是你正儿八经能够做有效的事儿啊，差不多就是20岁吧。20岁你学到一些技艺开始干活，干到我现在50多岁，我跟你说我的记忆力比我40岁的时候差远了。我40岁的时候，我小学背的课文我都能背下来。OK。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小学背的课文，当然那是洗脑课文，都是生产队呀、大学毕业了到生产队，但是那是我们以前背的课文啊。所以呢，我才50多岁，你看我才50多岁，如果大洪水之前我还没有成熟了，还没有生孩子呢，是不是？我现在50多岁，我的那个大脑的那个记忆力啊，已经很差了。我每个星期带我那儿媳妇去买菜啊，我就跟他聊天，经常是这样聊着聊着，我说我在说哪，说啥呢？我刚才在说什么？我忘记我说哪。他帮我想想，把我的话头捡起来，我接着再说，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哈，就是说，你从20岁，然后到65岁，可能就45年的时间可以创造价值哈。但是大洪水之前什么？65岁，然后一直到800岁，就差不多你可以创造价值的时间是你现在的20倍。记住，20倍不是说是倍速增加，因为你是在你原来的你的技术、你的经验积累上慢慢的添加的，也就是说你是倍增。你因为你的知识积累、你的经验积累越多，你后面你就扩展，它是放射性的扩展。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现在的人，你好不容易你学到60岁，你搞明白咋回事了，你就要死了，然后下一代人他又从头开始学起，看见没有？因为你的大脑的东西不能转移到他的大脑，这就是什么大洪水之前，因为他人实在太聪明了，他人有强大，生态环境又好，地又大，然后人又多，所以那人呢，他我不是说了吗？他大洪水之前，也就是人类受造以后687年，他的人至少就有10亿，也就是他大洪水之前的人应该有上百亿，应该有上百亿，因为他那时候的人他不死啊，是不是？他不是活900多岁，大洪水之前总共才1600多年，也就是说他到1600多年的时候，他前面他没死几代人，他剩下的人都活着，是不是？所以呢，大洪水之前就是比我们想象的他那个世界他要丰富多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人呢，他因为他能干呐。他有能力啊，所以他恶贯满盈也快，所以他1656年就恶贯满盈了。我们现在4000多年也差不多了，而且呀，你们都喜欢夸赞， 过去200年的这个科技，对我来讲，我跟你们的看法就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过去200年科技的发展，迅猛发展，是为末日铺平道路，迅速铺平道路。因为你看，你就发现这个过去200年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这个人文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人的邪恶程度也是倍速增长啊。所以这个人类的这个恶贯满盈啊，快速满盈了，快速要溢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悔改哈。所以我再提一下，挪亚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他因着信是什么？他相信上帝跟他说的话，从此以后他付之于行动，而且持续的行，直到离开人间。你我应该怎么做？我们一直跟你说，圣经一直跟你说，末日快到了。OK， 我们要向以诺学习哈，要向以诺学习哈。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这是我前不久写的一首小诗。末日的脚步近了，地震、瘟疫、洪水、饥荒、愚蒙、武力、欺压、恐慌、淫乱、变性、暴力、狂妄、洗脑、训控、军管、铁网。最后是全球联手抵挡上帝，敌基督作王。我情愿尽早回家，我情愿站在天上观望。甚至还在地上，我必须继续拉警报，希望唤醒更多亲，逃离地狱，天堂同往。好，今天就到这儿，你们的问题哈。
好，可以举手。